一台中国空调在欧洲被炒到原价的3倍，德国1100家五金店只剩3家有货，有人开车200公里跨省去抢最后一台。一个德国程序员专门做了一个网站，实时追踪哪家店还有库存。全国地图上一片深红，只有西北角零星几个绿点。这台空调的名字呢，叫 Porter Split，中国的美的造的，官方售价900欧元，二手市场喊到2600多欧。为什么呢？过去一周呢，欧洲死了1300多人，但是空调的普及率只有20%，不是他们买不起，是法律不让装。然后美的这家公司呢，用产品设计把这些法律全部绕了过去。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空调的事儿，大家先赞后看，好运不断。刚才说了，空调的普及率在欧洲呢只有20%，但是这是个平均值啊，如果往下听细节更离谱。意大利算比较高的，有48%，西班牙40%，法国呢大概是20%到25%，然后就到了北边呢就断崖式的下跌，英国4%到8%，德国不到10%，北欧有些国家呢甚至不到2%。做一个对比啊，大家猜一下美国有多少啊？美国的空调占比呢是90%，日本呢也是超过90%，连中国的城镇也到60%以上。我第一次看到这组数字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愣啊！全球最有钱的大陆之一，人均 GDP 全球前列，空调普及率跟很多发展中国家差不多。你可能说，那因为它不够热呗，不用装。世卫组织有一个数据，过去4年，欧洲累计超过20万人因为高温相关的原因死亡。20万呢，这个数字比很多地区冲突的伤亡还多。很多人印象里，欧洲是不需要空调的。凉快，下雨，喝咖啡。10年前可能真是这样，现在呢，完全不是了。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升温速率呢是全球平均的2倍。上周这波热浪袭来，法国有一个小镇录到44度。世卫组织的统计呢，是自6月21号以来，全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人因高温死亡，光法国一国呢就超1000人。其中85%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大多数呢都是热死在家里。法国拿这次热浪对标的是2003年，那一年呢一场热浪横扫欧洲，法国一国就有15000人死亡，全欧洲加起来将近8万人，8万人啊，那是欧洲战后最惨痛的自然灾害之一。从那之后呢，法国建了高温预警系统，开放了避暑中心，死亡率确实下降了不少。但是这个下降是从8万这个基数下降的，到2026年的今天，一个夏天还能热死几千甚至上万人。还有一个数字特别扎眼啊，美国有一项研究发现，空调能把高温死亡率风险降低大约75%。换句话讲，如果你家有空调，你热死的概率呢直接打个25折。美国有90%的家庭有空调，欧洲只有20%，这里面的差距对应的就是人命啊。所以问题就很明确了，那为什么不装呢？因为想装也装不上。咱们先说第一个坎儿啊，是法规。在巴黎、维也纳、罗马这些历史城区，外墙打孔安装空调室外机算改变建筑立面，需要市政审批。很多街区有文物保护条例，你连窗户的颜色都不能随便换，更别说在外墙挂上一台白色的方块机。在西班牙呢，装一台空调外机需要全楼业主大会3/5的投票同意，一户反对就驳回，流程快的几个月，慢的超过1年。你想想这个场景嘛，你都热得要死了，你去申请装空调，物业告诉你先等邻居开会投票，预计排期3个月，3个月之后呢，夏天都过完了。有些城市呢已经开始松动了，巴塞罗那在2024年试点了简化的空调安装审批流程。法国政府呢拨了一款专款补贴低收入家庭的安装空调，但是速度太慢了。法规修改要走议会流程，建筑改造要走市政审批，每一步都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而热浪每年都会来，一年比1年猛，政策的速度追赶不上气候变化的速度。现在特别能理解老马为什么动不动就在推特上喷欧洲的这些行政效率。好了，就算你搞了法规，第二个问题马上就来了。谁给你装呢？欧洲持证空调安装工人极度稀缺，你买一台空调容易，找个人来安装才是地狱。请一个持证工人上门安装一台普通的分体空调，人工费加材料费普遍超过1000欧元，复杂场景逼近2000欧。 在很多情况下，安装费比空调本身还贵，而且呢，你还得预约排队。当热浪来袭的时候，安装工人排期动辄4到6周，等到排期结束的时候，热浪也差不多结束了。更绝望的是，很多人根本没资格讨论前两个问题。欧洲主要城市的租房比例超过50%，柏林接近80%。你不拥有这套房子，你不能在墙上打孔，不能改窗框，不能动外立面。退租的时候还得恢复原状，自己花钱补墙。对房东来说，装空调也没什么好处，因为又不能因此涨太多的房租，所以房东不愿意装，房客装不了。你看啊，想装空调，你首先得是个业主，再搞定市政审批，然后预约一个档期6周以后的持证工人，最后付一笔比空调还贵的安装费。这几件事凑在一起啊，就是个死局，我干脆热死算了。而且呢，这个死结还在加速恶化。你知道热浪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所有人同时去买空调，然后所有人同时去找安装工人，工人的排期从2周变6周，等排到你了，热浪过去了，然后大家就想算了吧，明年再说，然后明年热浪再来，同样的循环再来一遍，这种死循环在欧洲已经重复了好几年了。更荒诞的是，热浪来的时候呢，不只是空调装不上，整个基础设施呢都在崩溃。铁路因为铁轨的热膨胀停运，法国的核电站因为冷却水温太高被迫降低出力，意大利多个城市因为空调用电激增直接断电。讽刺的是，那些少数装了空调的家庭呢也用不了。医院急诊量飙升20%，英国有一家医院直接宣布了危急状态，只接收有生命危险的病人，药房里的退烧贴和电解质水被抢购一空，整个系统都是按照一个不存在的气候设计的。房子是按照保暖设计的，不是散热的；铁路是按照温带设计的，不是亚热带的；电网是按照平均负荷设计的，不是峰值的。当温度一旦超过这个系统的设计边界，所有东西几乎同时开始崩溃。这一波热浪的主要原因呢，是一个叫热穹顶的气候现象。简单来说呢，是一大块高压系统赖在西欧上空不走，像一口锅盖一样把整个热气闷在里面。科学家说，这种模式在气候变化之前，大概300年前才出现一次，现在呢，10年不到就来一次。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厄尔尼诺现象刚刚形成，对这一波热浪的影响其实很小，主要是气候变化本身在驱动。但是多个模型预测，2026年底可能发展成超级厄尔尼诺。上一次超级厄尔尼诺呢，是2015到2016年，那一年全球气温平均创了历史记录。如果2026年真的形成，明年夏天可能比今年更猛，所以呢，这不是单单一年的事儿，是一个正在加速的趋势。大家再想象一个画面啊，2026年的夏天，一个巴黎的老太太，75岁独居，家里温度超过40度，热到喘不上气儿，但是窗户不敢开，因为外面更热。她不是买不起一台空调，她是申请不到安装许可。这在2026年，在地球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评论区欧洲的朋友来证实一下，很期待看到你们的这个政委。好了，这个就是背景。但是今天这期不是来讲欧洲多热的，咱们今天讲的是一家中国公司是怎么把这个死局破掉的。美的做的这个空调呢，PortaSplit，全名叫移动风体式空调。参数上说呢，3.5千瓦制冷，能效等级 A++，静音模式39分贝，比下小雨还安静，带热泵，冬天还能制暖，整个制冷剂。电费大概19欧元，参数非常好。单看参数本身呢，市面上是找不到完全类似的产品的。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参数，在设计哲学。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有意思了。一句话概括：不给监管找麻烦。你想想，装空调之所以麻烦，是因为有3个动作必须要做。第一个，打孔，触发外立面审批，请工人操作制冷剂，触发持证上岗要求，改动墙壁。触发房东许可条款，美的就问了一个问题：凭什么一定要做这3件事儿呢？室外机只有10公斤，大概一个花盆的重量，用金属支架挂在窗户外面，不打孔，不改窗框，不动外立面，外立面审批触发条件不满足，根本不用申请。制冷剂的连接管是出厂预充注的，封闭不可拆，安装现场不发生任何制冷剂操作，持证工人也不需要了。你自己照着说明书3步装好，不用找任何人。3步安装几分钟搞定，完全可逆，搬家可带走，对房屋没有任何改动，房东的合同条款也管不着你。而且它解决了一个传统移动空调的大痛点。传统的一体式移动空调，你用过就知道，要拖一根粗排风管到窗外， 窗户关不严，热空气倒灌，制冷效果打对折不说，还吵。PortaSplit 把室外机做成了独立的花盆大小，挂在窗外，室内机安安静静地放在角落，效率高了，噪音低了，窗户也能关紧了。对很多欧洲消费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用到跟固定空调一样舒服的移动解决方案。大家看看这个逻辑啊，他没有在法律边缘试探，他让法律触发条件根本没有被满足。法律说你不能打孔，他说我根本没打孔啊。法律说你操作需要制冷剂的持证上岗，他说我现场没有操作任何制冷剂。法律说你改动墙壁要申请，他说我没动你的墙。他完全没有跟规则硬刚啊，只是换了一种打法，让原来那套规则对他无从下手。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段子啊，广为流传，这两天在 X 上也频繁刷到。我给大家念念啊，西班牙人说啊，装空调外机这属于外立面积改动，必须经过全楼业主大会3/5同意。美的说哪有什么外机啊，这是放在屋子里的架子上的，算内部电器。西班牙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德国说慢点，空调夜间噪音不得高于35分贝。美的说巧了吗？这不是我刚好设计的静音模式就35分贝。德国说啊。还有这样巧的事儿，法国说制冷剂超过2公斤的空调需要专人检验后方可使用。美的说，我1.99公斤制冷剂，每一条合规的红线刚好卡在欧洲的这个线上，红线根本压不着的。除了不给监管找麻烦之外，它还在合规范围内把性能拉到了极致，噪音压在限制以下，能效顶格 A++，连监管做到超扁，让窗缝开口最小。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合格但不独特。真正让它卖到脱销的是前面那个核心思路，把监管动作从用户路径里删掉了。这种优势是结构性的，就算哪天法规收紧了，也收不到他头上，因为他管的那个动作压根儿就没发生过。做跨境生意的人真可以把这台空调当做一个案例来拆解。以后呢，你再分析竞品，你只需要问一个问题：它的合规是把监管动作从流程里删掉了，还是跟监管红线贴在一起跳舞？这两种打法生命力是完全不同的。好了，产品也讲完了，更有意思的是它怎么火起来的。这段信息量有点大，后面还有投资角度，建议先点赞收藏。PortaSplit 几乎没有走传统家电那套重金砸广告、铺头流的打法。它的传播基本上是自发的。2025年拿了时代最佳发明，德国一家专业机构给了97%以上的评分，评语是测过最好的移动空调。然后欧洲用户呢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自发的安利，但那只是涓涓细流啊。今年6月热浪一来，彻底就引爆了。一个德国的程序员做了一个叫什么 Brachklima 的网站啊，德语咱也不会读啊，翻译过来就是我需要空调。这哥们儿把德国主要连锁5金店的实时库存数据全都接了起来，做了一张全国地图，绿色代表有货，红色代表售罄。6月23号那天下午，整张地图一片深红，全德国1100多家店只有3家还有货，集中在西北角啊，大概是因为那儿还没那么热，买的人少。然后呢，亚马逊卖光了，eBay 卖光了，连什么速卖通上都只剩买这个替换的滤芯了。论坛上出现了专门的讨论区，买到的人像绚丽战利品一样发帖，没买到的在那交换情报。我打了12家店的电话都没货，我朋友在汉堡这什么 OBI 看到了一台，但是到店的时候发现已经被人提前预定了。有人开200多公里跨省去抢最后一台，到了发现也是被人提前买走了。二手平台上这个 PortaSplit 的成交价炒到了2679欧元，原价900欧，将近3倍。有人还挂出350欧一周的租赁价格，一台空调租一个月1400欧，比很多地方的房租还高。更离谱的是啊，还出现了骗子，有人拿 AI 生成的广告页面卖所谓的迷你空调，取名叫什么 Breeze Max，号称45瓦功率，制冷30平米，定价50欧到130欧。你要信了，这个热力学定律就不是定律了。连骗子都来测这个热度，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火了。甚至低配版上市的时候，美的几乎零营销，新闻稿里一句话带过就悄悄上线了。为什么呢？高配版的口碑已经把它路铺好了呀。他们这个低配版呢，叫 PortaSplit Cool 啊，只有制冷功能，没有热泵制暖，价格大概便宜了300欧，但是核心的这个不打筒、不操作制冷剂、三不安装全部保留。美的的意图很明确，高配版打品牌建口碑，低配版呢走量扩渗透，两条线互相喂养。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呢，也是拍案称绝啊！这种零广告费、纯口碑引爆的案例，在家电行业里极其罕见。 通常你不砸个几千万的广告费，一个中国品牌在欧洲根本没人知道。但是 Portasplit 做到了，而且火到了这个整个 X 上面。你想想啊，传统出海家电是怎么做到的？在当地电视台买广告位，找本地明星代言，砸下去几百万欧，然后祈祷消费者看完广告会搜索你的品牌。Portasplit 一分广告没发，反而是消费者自己做了一个网站来追踪他的库存，这个传播效率差了多少倍啊？而且这种传播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当一个产品被消费者自发推荐的时候，信任度远远高于广告。广告告诉你这个产品好，你会打问号；但你的邻居告诉你，我买了一台 Portasplit，3分钟装好，安静的像没开机，你当天就会去想买。美的在欧洲建立的品牌认知是用真实的体验堆出来的，这种壁垒呢，比砸钱砸出来品牌深得多。好了，故事大概讲完了，咱们毕竟是财经频道啊。得讲回数字，这到底是一个夏天的热度，还是一个结构性的生意？我们来看看美的自己的账本啊。2025年，美的集团总营收4564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2.1%，归母净利润439亿，同比增长14%，海外收入1959亿，总营收的42.9%，其中欧洲大约占海外市场的26%，换下来欧洲营收约500亿人民币。占集团总收入大概11%，这个11%的占比啊，说明目前美的欧洲不是主战场，但也正因如此呢，它的增长空间才大。今年的增速很猛啊，5月份美的德国电商渠道销售同比增长37%，西班牙和法国出货量同比暴增108%。美的顺德的工厂现在三班倒在赶工，通过中欧班列往欧洲发货。拉到整个行业就更明显了啊！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量同比增长43.2%，出口金额呢37.6亿美金，创了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去年全年出口272亿美元的空调，占全球空调出口的接近40%，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卖出去10台空调，有将近4台是中国造的。现在这个数字呢还在往上走，但这里面有个关键变化值得注意啊。以前中国出口空调主要靠代工，你看到的都是日立、大金、三星的牌子，背后的工厂呢在广东。现在不一样了，美的的海外自有品牌收入占海外总收入超过45%，这就意味着接近一半的海外收入是用美的这个牌子卖出去的。从代工到自主品牌，这个转换花了十几年。Portasplit 可能是一个转变的标志性的节点。竞争对手的格力、TCL 也在加紧生产类似的便携式分体空调，海尔呢在欧洲也有布局，但是目前这个美的的品牌认知领先，它是第一个定义这个品类的产品，而且拿到了《时代》杂志最佳发明和德国 IF 设计奖两个行业最权威的奖项背书，先发优势加上口碑壁垒，短期内可能很难被追上。还有个数字值得注意啊，欧洲本土的空调年产能大概只有320万台左右，但是每年的需求已经超过1000万台，缺口全靠进口补，进口的大头呢就是中国，所以这不是中国产品和欧洲产品竞争的故事，这是欧洲根本没有足够的产能，只能靠中国补的故事，竞争格局完全不一样。有人可能又回到这个反倾销的问题啊，像我们上期讲的内存一样，欧盟以前对中国光伏确实搞过反倾销，但是空调这个品类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动作。而且呢，这个美的的 Portasplit 的定价也不低，900到1200欧元一台，这个不是低价倾销，这是靠产品力和合规设计吃溢价的路子。欧盟反倾销抵挡的是低价代工货，美的这种靠自有品牌、靠设计创新的打法，反倾销基本拦不住。那么核心问题来了，这是一波天气行情，还是一个能做好几年的趋势呢？我自己可能更倾向于后者啊，有三个理由。第一个，渗透率实在是太低了，空间太大了。全欧洲住宅空调存量大约1.3亿台，每年新增2000到2500万台，渗透率才20%，而且高度不均匀。南欧已经到了40%到50%，但是北欧、西北欧还在个位数。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是，到2050年，欧盟空调保有量翻倍，2.75亿台，增长空间是1.4亿台，这条坡还是蛮长的。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观念被极端天气彻底扭转了。以前坚决反对空调的欧洲环保政客，现在改口说啊，学校和医院必须装空调。以前觉得装空调不体面的家庭，现在到处找祸。欧洲有一个很深的文化偏见啊，觉得空调是美国的东西，不环保、不健康。 这个偏见呢，在连续几年死人之后，终于开始松动了。有一个报道采访了伦敦一个年轻妈妈，她说以前都会觉得装空调有气候的罪恶感，但自从有了孩子，她说任何在大热天哄过婴儿睡觉的人都应该去装空调。相信我，这种观念一旦转变呢，就很难发生逆转。你不会因为明年凉快了就把空调拆了。第三个就是气候趋势是单方向的，前面讲过了，热穹顶这种300年一遇的模式，现在10年不到就来一次。厄尔尼诺现象还在增强，明年可能更猛，这件事儿是没有回头路的。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夏天的故事。再说说美的的出海路径啊，这一点特别值得说。Porter Split 不是把中国的爆款搬到欧洲，它是美的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欧洲研发中心从零设计的，针对的是欧洲特有的窗型，法式的阳台窗、阁楼天窗，甚至房车窗，以及欧洲特有的租房场景，能效。法规、噪音限制，每一个设计决策都是冲着一条具体的法规去做的。美的管这套打法呢，叫本地研发、本地设计。2025年，美的完成了对欧洲 TECA 集团的收购，又拿下了欧洲建筑设备供应商 Arbonia 的气候部门。海外自有品牌收入占比已经超过45%，自营分公司覆盖了50个国家和地区。这跟十几年前那种低代价出口的路子完全不同了。那个时代，中国企业的出海呢，是我在国内做好，贴你的牌子卖出去。现在美的是我在你家门口建研发中心，研究你的窗户、你的法律、你的邻居关系，然后设计一个让所有这些规则都找不到它漏洞的产品。如果你做过出海生意，你就知道这有多难啊！大部分中国企业出海失败的模式是什么？是拿一个在国内卖爆的产品，翻译一下说明书，直接搬到海外去卖。然后你发现当地的法规不适配，用户习惯不一样，售后服务跟不上。Porter Split 的做法正好完全反过来，它是先研究你有什么问题，我帮你解决，然后从零开始设计一个产品。美的2025年年报有一个细节，欧洲自有品牌电商收入同比增超过 35%， 有多个家增超 50%。这个增速说明欧洲消费者开始主动搜索美的这个品牌了。以前中国家电在欧洲基本上是白牌代工的存在，消费者不知道也不在乎是谁生产的。现在这个 Porter Split 这一把直接把美的的名字打到了欧洲消费者的心坎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出海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有壁垒的。你可以抄 Porter Split 的参数，但你抄不走它背后对27个欧洲国家不同法规的逐条理解，你也抄不走它在斯图加特研发中心积累好几年的本地化经验。从投资的角度呢，咱们也看一下它的框架。美的集团在 A 股和港股双上市，当前估值大概是11到12倍市盈率，2025年分红率 73.6%， 同时还在回购股票。如果你认同欧洲空调渗透率从 20% 到 50% 走是一个十年的趋势，那美的的欧洲收入占比呢是有持续的提升空间。这里面有个变量需要注意啊，美的的估值呢是常年被压着的，原因是市场把它当做一个传统家电股在看。家电嘛，低增长高分红，没什么想象空间。但是如果欧洲空调这个故事能够持续的兑现，而且美的的自有化品牌出海战略被验证是可复制的，那市场对它的定性可能会从传统家电切换成全球化的消费品。这两个标签应对的估值区间应该差的蛮多的。也有聪明的人呢，会从上下游找机会，不管谁的空调卖到欧洲，压缩机、驱控器都得有人来做。这个逻辑框架跟我们以前讲 AI 芯片时卖铲子的逻辑是一样的，做空调的可能有好几家打架，但是做核心零部件的可能就那么两三家。评论区猜猜有哪些啊？坦白说，美的这个故事到底多少估值溢价，我其实没有看得很清楚啊。欧洲市场空调到底明年兑现还是后年兑现，取决于天气和政策这两个变量。现在下结论呢有点太早，但是方向我觉得已经比较确定了，装回去是不可能了。这两天看到有欧洲的会员呢，已经计划在明年把小区的空调包圆了啊，行动力还是比较快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这个频道呢每一期都在拆这种大多数人忽略但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故事，点一下订阅，打开小铃铛，下一次就不会错过。做完这期空调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900欧不打孔，三分钟装好，一个中国顺德工厂用三样东西解决了欧洲政客讨论20年没解决的问题，你说这算不算创新呢？你说这是技术创新呢？他也没有发明任何新技术，没有新的压缩机，没有新的制冷剂，没有任何底层技术的突破。 但是呢，他读懂了每一个国家的法律，然后设计了一个让法律找不到漏洞的产品。虽然他一个新零件都没发明，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比一个技术创新更稀缺的能力。技术创新很多公司都会做，但是读懂27国国家不同的建筑法律、租房法、噪音法、安装姿势法，然后用一个产品把这些法律同时绕过去这件事儿，需要的不光是工程能力，还需要对规则的深刻理解和用户痛点的精准洞悉。正所谓欧陆高温宁难熬，法规审批跑断腰，顺德巧匠钻门道，花盆一台解热潮。评论区告诉我你在欧洲吗？今年夏天是怎么撑过来的？或者身边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好的出海的故事，我们可以拿来一起做案例分析分享。我是 Alan，看完再咱要拆完罐，我们下期视频再见。